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浙商证券农业研究员张欣怡，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秋收之前系列电话会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沿着周期十级这一条专题做一个这个汇报。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聊一聊原奶。我会从这个生产节奏、产业链利润分配到历史周期的复盘和未来的价格展望，把整个的这个逻辑串起来讲。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原奶行业的周期特征，就是一头奶牛从补栏到开始产奶，大约是需要2年的时间。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养殖场在引入牛犊之后，大概是3到14个月之后呢，才可以开始配种，再经历9到10个月的孕期，并且完成分娩，奶牛呢才会正式进入到泌乳。那泌乳的中早期啊，也就是产后的21天到200天是这个产奶的高峰期，之后的这个330天左右呢，奶牛会进入到干奶期，会持续30到50天，然后呢需要再次配种进入到下一个循环。通常情况下啊，一头奶牛的有效产奶年限呢是5到8年，之后的这个产奶效率会逐步降低啊，会被淘汰进入到这个肉牛屠宰加工渠道。那么淘汰奶牛大概占国内这个牛肉产量的5%左右啊，这个比例呢是相对比较低的，然后也是会跟着这个肉牛的价格一起同步的这个波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原奶行业的这个供给调节呢会存在非常明显的这个滞后性。当奶价上涨的时候呢，牧场开始补栏，但是新增的产能呢要到2年多之后才能释放。那么奶价下跌的时候呢，即使牧场想要减产那么存栏的这个奶牛还在继续的产奶，供给呢就很难快速的收缩所以这种长周期慢调节的特征呢，就是原奶价格周期性波动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么原奶的产业链呢，大致就是分为上游的养殖和下游的这个加工两个环节。那么从成本端来看，奶牛养殖呢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单头奶牛养殖的这个资本开支投入呢大概是在3.5万到4万元，饲料成本呢是最大的支出项，占整个养殖总成本的60%到70%。那么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行业平均的这个原料奶的完全成本呢，大概是在3.3到3.5之间那么剔除掉一些这个折旧摊销之后呢，单公斤原奶的现金成本呢，大约是在2.9到3.1之间，这样子一个这个饲料占了大头。那么从利润分配来看呢，产业链的这个价值呢，也主要是集中在加工环节，在整个奶牛的这个产业的价值链当中，农户呢会获得全部收益的10%左右，养殖牧场呢大约是3%，那么乳企呢是拿到了86%，所以中游加工企业的毛利率呢一般是高于上游的牧场的主要的这个上市。乳企的毛利率呢也都是在25%到40%之间，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原奶价格下行的时候呢，下游乳企的利润并不是会这个相应的有改善的因为虽然说原奶的这个成本呢占到乳企的总成本大概60%到70%成本的下降呢理论上是有利于这个乳企的毛利率提升的，但是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奶价的下行呢通常呢是会伴随着终端市场的竞争加剧，那么乳企呢他们也是为了消化这个过剩的奶源，那也要加大这个促销的力度可能会相应的打一些价格战，包括销售费率的这个上升都会抵消这个成本下降的红利。那么反过来呢，奶价上行期呢，行业的竞争就会趋于缓和，整体的销售费用率下降，可以有效的对冲毛利率的小幅下行，最终实现这个毛销差的一个改善。那么我们从过去的这个原奶周期的历史复盘来看，2008年以来呢，我们国内的原奶市场呢，大致是经历了2到3轮的完整周期。第一轮的周期呢是在2008年到2013年，这一轮的起点呢是2008年的这个三聚氰胺事件和金融危机，当时国内的乳制品需求骤降，整个生鲜乳的价格呢，从2008年1月到2009年7月这一段时间呢下降了25%以上在这个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呢，有大量的散养户退出，牧场减产，整个生鲜乳的供应趋紧。从2009年8月到2011年3月，原奶价格开始大幅反弹，从2.3块反弹到了3.1块，涨幅呢在40%左右。到了2013年呢，夏季又爆发了罕见的这个高温和 A 型口蹄疫，进一步的影响了奶牛的产奶量叠加这个饲料成本的上升以及新西兰大旱，导致国际大包粉的价格上涨，国内的原奶价格从3.4快速的上涨到了4.2这样的一个峰值。那么第二轮的周期呢，就是从2014年开始到2021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呢，就是规模化养殖的加速替代中小牧场在逐步的出清，奶价呢从2014年3月到2015年6月呢是下降了20%，从2015年7月到2018年初，整个奶价呢整体处于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状态，这个涨跌呢都是相对比较温和的。那么到了2020年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消费者对于健康的关注度有明显的提升， 乳制品的这个需求呢，也是阶段性的这个回暖，叠加这个饲料成本的一些抬升啊，我们看到2020年的五月份呢，到2021年的八月份，原奶价格继续上涨，涨了大概23%左右。那么第三轮周期呢，就是从2021年的九月啊至今，这一轮的核心驱动呢，就是规模化牧场的扩产，叠加需求走弱。2019年起呢，下游的这些乳企就开始加码上游的牧场建设。由于奶牛的养殖周期呢是2年，所以2021年九月前后啊，这个产能呢开始集中释放。与此同时呢，乳制品的这个需求随着这个疫情影响的消退而渐渐的走弱，所以说供需的倒差呢开始逐步的放大，原奶价格呢从2021年的高点持续下跌啊，到了2026年的六月呢，原奶的生鲜乳均价呢相比2021年的九月呢是跌了30%啊。这一轮周期和前两轮相比呢有三个不同之处，第一个呢就是规模化牧场的扩产比较多，上游整体的抗压能力更强，产能出现更慢；第二个呢就是终端需求的走弱幅度还是较之前来说要更多一些的，加剧了这个供需的错配；第三呢就是上下游的绑定加深，下游的乳企呢通过喷粉延长档期一些方式呢去分担上游的部分压力啊，所以导致原奶周期呢开始逐渐的内化。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价格跌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啊，那目前的这个产能去化和以及这个需求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周期走到了哪一步呢？我们先来看这个供给端。我们国内的奶牛存栏呢，从这个2019年的460万头增长到2023年的大约640万头，累计增长了180万头。那么受到这个供给过剩、价格持续下跌、行业全面进入亏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从2024年到这个2025年啊，全国奶牛的存栏呢累计去化了55万头。那么在这55万头当中呢啊，大约70%都是后备牛。那么到了今年的二季度末啊，全国的这个奶牛存栏呢进一步下降到了570万头。那么行业呢预计这个今年这个存栏量呢将进一步的惯性往下走啊，至少可能会降到560万头往下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啊。虽然说这个存栏是在持续的这个连续两三年的这样一个下降啊，已经有了这个10%以上的这个去化的幅度啊，但是我们看到牛奶的产量呢并没有同步的大幅下降。2026年上半年的这个原奶产量呢同比还是增长了2.4%，这个主要也是因为单产的持续提升。2025年呢，我们全国奶牛的平均单产呢是达到了10.5吨。规模化牧场的单产更高，可能部分已经达到了12吨以上啊。那么从这个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这个规模化牧场啊是在加速提升的，从这个2019年到2024年，存栏量低于2000头的这个中小规模的牛场占比呢，从48%降到了27%。那么5000头以上的这个大型牛场占比呢，从27%呢上升到了48%。前十大养殖集团的这个2024年的存栏量呢，较2022年增长了73%。所以整体呢就是一个规模化集中化的程度在提升。虽然说源头的供应量在往下走，但是我们看奶的产量呢并没有进行同步的一个大幅的这个出清啊，这个节奏呢相对来说还是这个需要再继续的这个往下去磨一磨啊，现在就会有点慢。那么我们再来看需求端啊，这个2024年呢，乳制品的终端需求同比是下降了3%左右。2025年呢，全国乳制品的这个销量额呢，同比下降了5%左右。这个我们看到这两年这个乳制品的消费呢，确实是比之前来说啊要相对要弱一些。不过呢今年来看这个边际改善的信号呢是在增多的。2026年的1到5月份呢，整个乳制品的产量呢同比增加7%啊，虽然说这个量在增长，包括我们看到上半年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淡季啊，但是淡季呢依然是一个稳步复苏的一个状态啊。因为我们看到从喷粉量来看呢啊，这个2026年的这个喷粉量呢已经是到六月份呢已经是降到了4000多吨啊，这个全行业的这个奶粉的库存呢已经是回到了一个良性的区间啊，包括上半年这个生鲜乳的价格呢也一直是维持一个这个稳定在3块钱3块出头这样的一个水平，没有再继续往下降啊，说明这个需求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这样的一个供给的增长啊，那一定是需求有一个这个边际的改善，所以说这个周期呢并没有大家想那么差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进口的变化。过去几年呢，我们看到这个低价的进口乳制品呢确实是对国内的原奶市场形成了持续的压制，但是从2024年开始呢，这个格局就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国际的这个大包粉价格呢，从2023年底部以来已经累计上涨了64%，那么大包粉的这个进口折原奶价格呢大约是3.67块，已经是明显高于国内原奶价格的这个3块出头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进口大包粉呢目前是不太具备这个性价比的优势的。那么从进口量来看呢，这个过去啊，我们看到这个过去5年进口量大包粉的进口量呢是从这个就是8万吨降到了64万吨，那么液态奶呢也是从107万吨降到了65万吨，到了今年的这个1到5月份呢，大包粉的进口量呢是在33万吨，那么同比呢进一步下降了3%左右。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进口对于国内原奶市场的冲击呢是在减弱的。过去是进口便宜压制国内，那么现在变成了就是进口贵啊，所以呢这个进口量在下降，那么对国内呢也会形成一个相应的支撑。所以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当前的原奶周期啊处于这个底部向拐点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么从价格方面来看呢，今年上半年的价格呢一直是在这个3.02到3.04之间徘徊啊，那么到了七月份呢这个价格微微上涨啊，上涨到了3.06左右啊，环比大概涨了0.3%，同比涨了1%啊，这个奶价的同比转正啊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这两年以来首次啊出现了同比的转正，表明呢这个下游乳企确实也感知到了这个供给的趋紧啊，以及我们这个最近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散奶价格啊，那五月底以来呢，主产区的这个散奶的收购价呢也是大幅走高，从3到4月份的这个2.3到2.5慢慢的涨到了这个2.8到3.1，甚至一些部分这个更偏紧张的区域呢是达到了三。
请关注公众号 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2到3块5左右啊，那么散买价格在这种传统的消费淡季也呈现了一个逆势大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啊，甚至是这个反超了合同买价，说明现在的这个集期的供需呢，确实是已经比较偏紧的了，因为散买呢是这个更灵敏的一个供需的指标。那么从企业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头部的木企的这些报表呢，已经是在上半年实现了扭亏。像悠然木业呢，预计上半年的规模净利润呢是在7.39亿到9.03亿元，现代木业呢上半年的实现利润呢是不低于0.43亿元啊，包括这个奥亚集团啊也都同步的实现了这个扭亏啊。那么从这个行业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奶价呢也都是啊，因为经过了一些这个调整之后啊，那么可能从下半年开始呢啊会迎来一个持续性的啊回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从产业的长周期来看呢，2026年啊应该就是这个奶价的底部确认的一个年份，就触底以及拐点体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下半年开始呢，这个原奶周期啊也会逐步的进入到右侧的一个验证区间，开启一个温和上涨的一个趋势。当然呢，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这个相应的制约因素。第一个呢就是类似于猪周期里边的单产的提升对冲了部分的这个存栏下降的效果，虽然说存栏去化了10%以上，但是产量的降幅呢是比这个数字要小的，所以说实际供给收缩的速度呢可能会比预期的要更平缓一些啊。包括我们认为这个价格这个上行的趋势呢，也可能斜率呢也可能会比过往的这个周期啊要更平缓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终端消费的复苏力度还需要这个持续的去观察。虽然说一季度的这个乳制品板块的营收降幅呢是在持续收窄的，但是需求的持续回暖呢，我们是需要持续的去观察后续的这些开学、中秋、国庆啊，这一些这个消费的旺季带来的实际的这个效果。第三呢，就是海外市场方面，全球的原奶供应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啊。这个2026年的全球的牛奶供给呢预期呢这个是比2025年增长大约0.2%啊。虽然说这个对在原奶方面啊进口冲击是在减弱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海外供给呢可能不会像肉牛那一边那样啊对国内的奶价的上涨形成一个额外的推动力啊，更多的呢是不会去拖它的后腿。那么总结下来呢，当前的这个原奶市场呢就是呈现一个非常向好的这样一个局面，国内的产能持续去化以及进口冲击的减弱，需求的这个边际改善啊，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实际的这个可以验证的数据啊，这个散奶价格的上涨啊，粉量的下降啊，以及头部的这个木业企业的扭亏啊，这个原奶周期呢都是在从这个底部啊慢慢的走向拐点的啊。所以呢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木业这个大周期啊是非常值得大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持续关注的啊。那么包括原奶包括肉牛啊这两个周期合起来啊，我们认为这个核心推荐的标的那么依然是这个港股的悠然木业、现代木业以及这个奥亚集团。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今天的这个原奶周期的一些分享。那如果各位领导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欢迎下来再联系我们浙商农业团队啊进行进一步的交流。那今天的这个会议呢就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加，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